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，要跟大家来分享《约翰福音》第5章1节到第9节。我们来读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第5章1节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。主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毕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主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。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人比我先下去。”主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就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跟大家分享的是怜悯与痊愈，怜悯与痊愈。这里谈到主耶稣医治好一个38年的病患，我们从圣经来思考，一个人生病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，有谁不生病呢？有谁没有困难呢？人活在世上不可能长久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尘土所造，我们吃的是五谷，我们用的是这世上的物质，所以会发臭。当我们没有呼吸、心跳了，灵魂离开肉体了，这个身体就烂掉了。所以，让人活着的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约翰福音第6章63节，主耶稣就曾说，他说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我们不要重视这个肉体，因为这个肉体很快会过去。但是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到底有多少的时间，那是神所命定的。所以摩西作诗这样说：“人一生的年岁70，强壮的可到80。”在诗篇90篇里面所记载。但是70、80年，让我们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人便如飞而去。既然人像风飞去，人像鸟飞去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我们观看国家的领导，我们的总统。这一届的总统是谁？对我们很重要吗？有投票，我们大概知道，热衷政治的人一定知道。但是上一届是谁呢？8年前又是谁呢？那更早以前又是谁呢？我已经快满60岁，60年前的总统又是谁呢？当时的世代又是怎样呢？其实毫无记忆。一般我们的记忆从3岁很模糊。到7岁开始一丁点儿，到10岁开始才真正有10岁的言语举止的回忆，但也不见得每个人这样子。那在这回忆当中，对我们来讲，只是生命不断的推进。所以俗话说得好，人活在世上，都共同朝着死亡的目标在前进。生命好像100公尺，当我们过了50公尺的时候，开始逐渐下坡，尤其好玩的是，在年幼的时候，到了元宵节吃汤圆的时候，希望不要多一岁，这个汤圆吃一颗多一岁，所以在年幼的时候不是不要多一岁哈，年幼的时候吃一整碗，希望赶快长大，可是越来越年长，就干脆不吃汤圆。这样子可以不用尽岁数，那不管是幼年的无知，老人家的可爱，每一年我们都会把生命往前推进。那像布袋戏所说的，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路，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到生命的终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事先准备好，常常询问自己，我们到底有多少生命的岁月？那有38年都在病痛当中，你看这个苦难是何等的大。那当时呢，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 啊，在圣殿的周围啊，有一个水池叫做毕士大。那毕士大哦，它原文的意思啊，希伯来话毕士大原文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，也就是说这里啊足以怜悯很多软弱、病痛、行动困难的人，尤其在旁边水池旁边的这几个走廊，那里面有很多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。那为什么大家围着这个毕士大池呢？为什么大家想要在这里得到怜悯呢？圣经啊，小字里面原文有这样注记，他说有古卷哈在此这样说，有人在这里等候水洞啊啊，只要有天使啊按时下池子来搅动那水池的池水，水洞的时候，水啊首先下去，无论你什么病都可以得到痊愈。哇，这是个机会，虽然是啊很微薄的机会，但是呢也提供人啊有一丝点的啊这一种希望。所以这些瞎眼的啦、瘸腿的啦、血气孤干的啦，大家都想主动来寻求帮助。我们知道敬拜神，希望这一位我们所尊奉的神可以施展他的神能、神力、他的大能大力来帮助世人。但是在众多的寻求当中，我们传统所敬拜的神都是自己造的偶像。诗篇115篇里面有谈到，这些手作的偶像，人为的啊，虽然有人的形状，有眼睛不能看，有嘴巴不能说话，有耳朵不能听，有手不能行动，有脚不能走路，那造他的跟拜他的都一样，是没有意义的。这就是偶像的敬拜。我们也知道偶像如果用矿石、用木材来雕刻，那这一颗矿石它可能被去除的地方是杂质，那雕塑出来成为一个神像。木材也是一样，一根大的木材前面来烤火，后段煎饼，那中段再来制造偶像。同一根木材却有这三个不同的境遇，那这样子的神，我们到底怎么来敬拜他呢？所以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，我们也绝对不拜偶像，这是很清楚圣经的交代。那神是灵，反而这个形象是在内心里面去体验，让我们分别为圣，这是真理的爱，也是真理的价值。真理就是神的话，那我们尊奉神的话，依循神的话，主动来寻求，生命改变，这样子的见证，这样子的神迹才更加的吸引人。更何况有这样子的传说，在毕士大这个怜悯的地方，怜悯人的地方按时间啊，这个天使会来搅动毕士大的池水。那天使搅动是天使的工作了，那很多人啊因为这个传说就来守在水池的旁边，甚至在附近的走廊，只要水池一动，哪一个病痛的人首先下去，他就会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有天使来这里搅动池水，是一个传说，是一个神的怜悯，可是一次性，甚至要优先做选择。所以这个瘸腿的、这个行动不便的这个瘫子他只有他的褥子跟他陪伴。我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按照人的私心，有哪一位说现在水池动了，我看瞎眼的让你先下去吧，我再继续瘸腿好了。有那个病痛的人说我再继续生病好了，优先让你们先使用，你们先下去得到医治吧。却不是人的内心，却不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看到人只能主动的来寻求协助，放弃那个麻木不仁的心像这些病患他的病种，譬如说有瞎眼的看不见，一个人看不见当然也算大事，可是如果心灵瞎了，看不到罪恶，看不到不足，只看到自己的情欲，那这个是心眼瞎了。哥林多后书第4章里面有谈到， 一个人心眼若是瞎了，那所拜的神就不是真神，只是自己的情欲，只是自己的欲望啊。所以心眼嘹亮很重要，心眼嘹亮明白，就能连接到我们所敬拜的真神。所以啊，这个瞎眼的指着内心哈、哦、看不见，那、啊、瘸腿的呢，哈，他是不能走动的。像我们所学习过的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，他们像混世的坟墓，外面很好看，里面却充满污秽跟死人骨头。他们像一座行动的坟墓，所以能说不能行，这是假冒为善。主耶稣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，不是真诚，也缺乏真心，所以像瘸腿一样，他只能说话，不能走动。所以人如果在瘸腿当中啊，像这个瘸了腿的人，他是没有行为能力的。啊，那同样的，瞎眼的跟瘸腿的在一起，有谁说，哎，现在毕士大怜悯来了，水池的水动了，天使已经进来帮助了，给你先上吧，给你先下去吧，你得医治，我暂时啊继续仍然留在病痛当中。我看没有这样子的人，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。我们大概可以了解，大家应当都在那里做足了 standby， 预备水洞，最好是我第一个跳下去可以得到医治。那你们啊跟不上的人，甚至不是啊这个啊抢到第一名的人，那你可能就是在后面排队咯。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，天使啊，如果神差派他愿意帮助人，但是天使的帮助还是有限，这个怜悯啊是少数能得到的。所以毕士大称为怜悯之家。我们知道有一些基督教的团体啊称为毕士大啊这个基金会啊，就是来怜悯一些困苦软弱的人，其实也难能可贵，有这样子的爱心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源，它分配不见得公平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。啊，那我们的法令这样子啊定制，有时候也觉得啊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到需要帮助的人。我太太是学校的老师啊，有时候也蛮刺激的哈、啊，有时候也啊蛮让我们啊觉得啊很另类的这一种眼光，因为那一些所谓的中低收入户啊，却是开着豪华的挡车啊到啊这个超商去拿补助的早餐。那真正需要的困难的，却因为法令上的问题，可能啊家里面有财产登记吧，哦，还是有其他的状态，我们不了解。我们希望每个患难困苦的人，需要帮助的人都真正能够得到帮助。可是啊，我们也不希望这些资源是被盗用的，是被啊腐烂乱用的。啊，真的能够啊需要帮助的人接受帮助啊，这个金钱哈、哦，这个补助款要花在刀口上，有时候也蛮困难的。哦，好像啊，这个残障人士他车子啊可以免一张所谓牌照税，但是真的这一些困难的残障人士都需要这些帮助吗？反而是有很多的人去利用这样子的情况，所以开豪华车。哦，3500cc、4000cc、5000cc 的车子都可以拿来补助。后来啊，政府也发现啊，不应当如此，所以一直提高标准啊，就是降低 cc 数。以后啊，这个 3000cc 以上的车子就不可以补助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真的需要帮助啊，所以像残障人士停车，他必须要有这个残障卡。要这个残障停车证，他才能够停在残障车位。可是有多少人为了方便一己私欲，哈啊，他就去想办法拿到这个残障手册或残障的这个啊停车证啊，他也抢着跟真正的残障人士来抢停车位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子哈。人寻求主动寻求帮助，也是寻求自己在意的啊，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互相协助。那在病人的这一种啊病类里面呢 啊，尤其啊，这个瞎眼的心眼瞎了，那了不起，他是啊，没办法明白清楚，生命受瑕疵，瘸腿的能说不能行，犹如能说不能行，走不出去啊，口这个言行不合一的人。那再一个就是血气孤干的啊，那血气孤干呢，大概可以解释成为行尸走肉。如果这是我们的生活状态，是我们的生命状态，我们啊可以去理解说，在这样子的生命环境里面，真的是很困苦。所以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应该也算是血气孤干吧，哈啊。病了38年，我们知道这个病啊，显示出来的是对人的一种残害，这个病啊啊是对人生命的一种记录，所以啊，毕士大对他来讲啊，他也希望啊这个把握这样子的机会啊，能够啊得到神的怜悯，能够得到毕士大啊天使的这个协助，所以。他也来到了这个毕士大的地方，人有病痛，知道要寻求解决，但是你真正心灵忧伤是没有办法承担的，所以箴言18章里面有谈到，人若生病啊，心能忍耐，那到最后心灵忧伤就没有人能承担了，所以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，不单是我们的肉体，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。啊，还忧伤的人到主面前，啊，还劳苦重担的人到主面前，还有疾病痛苦的人到主面前，他都要拯救我们，他都要以他的生命来爱我们，而且主耶稣已经把得救的道路铺好，有路可走，就有真理依循，所以主耶稣是道路，是真理，让我们依循他所说的话语，寻求这一条得救的道路。那我们的生命可以唱凯歌的，所以珍惜我们可以与主耶稣互动的时候，那这个病人呢啊，也一样的在那边等候水洞。那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，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主耶稣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那我们看到这个38年的病人呢啊，当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啊，是一种恩典的赋予，你到底要不要接受啊，就只有一个答案。我们把人家把东西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只可以说要或不要，这个是标准答案。但当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，他的回答是什么？他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我放在水里，我正要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，所以他是徒劳无功的。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不认识耶稣，因为不认识耶稣，所以他不知道耶稣是神，耶稣有能力改变他，耶稣有能力帮助他。一个失去自由，一个生重病的人啊，在他的生命过程里面，他如果愿意寻求神来认识他，才能真正得到平安。我们怕的就是一知半解啊，那一知半解啊，坊间可以拿到圣经，可以买到圣经，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里面如果没有生命，看不到生命的光，只是文字的记录，对我们其实帮助还是有限。我们需要心眼嘹亮，我们不要像这个瞎眼的啊，他看不见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。其实有时候人瞎心不瞎啊，一个真正追求信仰的人，可以让他的心灵里面见到神赏赐的光明啊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平安啊。有一个姐妹，她从年轻的时候，因为很向往学佛礼佛啊，她的母亲啊也卖了一片土地，所以这个供奉了这个佛事，因为这样子他暂时得到众人的礼遇，他也去读了这个佛教的大学修了学分，他希望他的这个信仰不只是这个外在的这个行为模式而已，他想借着学科借着书本 啊，借着他的虔诚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。所以啊，礼佛啦，啊，学佛啦，啊，说佛啦，或是去悟道啦，他都慢慢的啊去改变自己，当然也斋戒素食。那长时间下来，他这个营养不良，甚至啊慢慢慢慢时间一拉长以后，从年轻二十几岁啊进到佛寺，一直到二三十年啊，这些奉献已经过去世了，也人事有一些改变了，人家开始对他不尊重了，因为他工作没力量，要种菜要挑水都没力量。以前是被礼遇的，因为他母亲啊有捐赠一大笔钱，那事过境迁，捐钱的人比他还多，这个时候他就萌生这个离去的这个心意啊。当他离开的时候，还有善男信女来资助，来供应他，所以他曾经啊到国外去啊，要将近整年的时间啊，可是心里得不到平安啊，甚至啊身体越来越不好啊，牙齿也掉了。啊，年纪也大了，所以原本的雄心壮志，原本的啊这个啊离俗出家啊剃度为尼，这种心智都慢慢的削减啊。也许啊他自己解释六根不够清净吧，所以啊年纪大了也想回到台湾再看看老母亲，他跟他的姐姐就一起去探望母亲，在探望的过程当中。啊，遇到了基督徒来传福音，来传耶稣。他的姐姐啊，跟这一些福音人员，跟这些牧师啊，来谈论以后，也觉得比较务实，而且啊，没有那么玄妙啊。信耶稣可以得永生，信耶稣可以得心灵的平安，信耶稣啊，不用花费金钱，在耶稣的面前可以得到主耶稣的帮助啊，只要啊，向主耶稣来祈求祷告。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当下哦，当下这个牧师就因为姐姐愿意接受相信，在妈妈的病房，当下这个牧师就帮她点水，因此姐姐就成为基督徒了。啊，这个姐妹啊，在身边看了好不羡慕啊，原来这么容易就可以当基督徒。不像他以前还要剃度为尼，还要削发，还要有很多的生命约束，生活也不自由。但是呢，他看到了信耶稣啊，心里高兴。他心里想，他是不是也应该来信耶稣？啊，所以在这样子比对的过程里面，信耶稣容易多啦。他以前啊，在佛寺里面啊，约束更多了啊，甚至啊，有很多人为的因素让他心里好不快乐。所以不快乐，他就啊，这个心情就郁卒、郁闷啊，也有很多的这种想不透的地方啊。所以看不开，他自认六根不够清净，他选择离开佛寺，也因为这样子，他就离开。他想啊，跟着姐姐来信耶稣，因为信耶稣好像不花钱也比较容易啊。也因为这样子，生命起了变化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我们啊，先谈到这边，下一集我们再来谈这位姐妹的见证。愿主耶稣的灵啊，来帮助我们，也带领我们啊，像我们都能够得到神的怜悯，进到啊神的恩典当中。一起来祷告，请大家低头默祷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慈爱的主，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有机会啊，能够明白主耶稣是怜悯人的神。主啊，你愿意怜悯我们。你也愿意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得到心灵的医治。肉体的病痛是暂时的，心灵得到医治才是永远的，这是我们当明白的道理。感谢赞美主，你拣选我们，愿意承担我们一切的重担压力。我们愿将荣耀颂赞归主耶稣的圣名，也求主你带着我们生命轻省的走到你的面前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
神颂扬，尊贵权柄彰显大能，哈利路亚，齐声赞美，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，高声颂扬，万邦列国来欢呼你， 深扣动我心弦，初次爱深感动我心灵，如此甜蜜是我心爱无比。哈利路亚，齐声赞美，特别荣耀是你我的神。哈利路亚，高声颂扬，尊贵权柄彰显彰显。哈利路亚，齐声赞美，特别荣耀是你我的神。哈利路亚，高声颂扬，万邦列国。哈利路亚，高声颂扬，尊贵权柄彰显大能。哈利路亚，齐声赞美，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。哈利路亚，高声颂扬，万邦列国来欢呼你。